那第一件事情，各位公司，你们如果自己有工业建筑的话，需要把这些工业建筑的地点、类型，还有里面的插头升级情况汇报给龙根，他会把它们纳入到表格里面，然后把这个表格发在论坛。这个表格里面目前已经有 FRT、BM 所有建筑的升级地点还有类型了，但是我们需要让成员更加方便的知道他想要造东西，想要搞蓝图的话，这一块在附近的哪些地方可以有？这个是首先方便成员，其次也可以给你的建筑增加收入。如果你想要的话，如果你想保持系数的东西，跟我没关系。OK，你可以不放。那第二个件事情就是 RF 的市场需要更多的人来补充。OK，甚至昨天好像 TRDDA 都断货了。更需要补充的是一些战备合同，还有战备的市场。OK，我们你要保证你有谬宁建制，你要保证你有银轰建制，这些我想你们应该有，但是可能不全。然后我想你们完全没有的应该是猛龟建制和银鹰建制。那目前我不会要你们说重新再买一套银鹰。目前，但是我会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猛龟，这个比较重要。每个人都有一套猛龟和猛龟相关的船，因为猛龟我们用的是 C1 后勤，这个东西尽快来铺市场，很多人是肯定没有的。然后如果你能够自己开 CFX 的话，可以准备一些便宜的自修 CFX，不要去配什么 PCs。什么之类的东西，可以弄一些总价值在3D 啊、2D 左右的 CFX 自修。OK，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很荣幸的找到了几个新的工具人，这些工具人有些人来自无锡的，OK，他有一位德国的朋友帮我们更新 Seat 的配置，他之前写了一个很棒的关于这个怎么在主权区生产注意安全的这么一个帖子发在论坛里，然后我们就这样发现了这位人才，所以我让他继续做一些其他工具人的事情。然后，创世来自于创世的一个女玩家，她是在美国，那我让她帮忙负责这个英语玩家和中文玩家之间如果有纠纷的话，相互管理和总监都应该从她开始聊起。而不是从我开始着急，好吗？给我一些空间啊，我需要一些空间。然后在美国时区的话，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会负责立冬。比如说国内的早上，如果我起得比较晚，或者是睡得比较晚的话，他会负责立冬。OK，还需要一些人，有一些采星，有一个采星的人，然后有一些他们都已经找龙哥报到了。我们还需要人去补充一下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域外走廊的跳桥，还有乌斯姆尔那边的堡垒，这些堡垒燃料、跳桥燃料需要有人去加，因为不需要权限，完全不需要权限，也不需要你换公司，只需要你比较勤快，能开跳货，或者是能开强运就可以了。然后还有核心区域的跳桥，我也需要有人来，然后我们马上就会有通往维纳尔。就是通往无人区其他地方的跳桥，应该这么说，也是需要有人来维护。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来报个名。这些人的 path 全部都是在这些特殊奖励的 path，全部都是在最后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来算的。比如说你在论坛有帖子，或者是你在帮我扫承诺，对，你在帮我做一些后勤运输的工作，或者是你招新特别杰出，这些非战斗性的 path。都在每个月的月底会统计。第五个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了你公安公司，不要忘记我们的公安公司。我现在上一下公安公司的号，我看一下。这个公安公司还是要有的啊，甚至连 LOM 开始也来照抄这个模式，他们也要一个公安公司，也是练猛龟。那你们也要把技能去做好。OK，还有就是你们的。永恒小号也要去做好。 猛龟是强制性的，高安的公司是每个人都要有。那隐烘的话，尽量不要去影响主号上线，尽量不要去影响主号上线，因为这些我在年后就会把你们隐烘派出去了，就会派到特定的位置上去。OK，那猛龟的话，因为高安又是阿尔法号，所以要等你们大部分技能成型，大概3个月的时间才会有第一次活动，但是你这个技能别停。你大概每几天就要上一次线，摆一下技能。OK，隐烘的话我们会用的比较早，而且隐烘不会放在家里用，会派出去，要么放在某些特定的星域，要么是用来当中部。OK，我想你们也应该知道放哪，到时候我会具体为什么派的。那今天要到还有就是这个欧沙的生产这个东西，生产能力。我本来想在12月份，因为我们才搬过来16天嘛，18天，因为12月份我们是12号才搬进家，13号才刚刚开始经营上。那我想这个经济报告应该不会太夸张，但是，昨天看经济报告之后还是很夸张，而且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被很多人发现，被很多人发现，本来还想再多藏一会儿。12月份我们抓怪。应该是 Goose 的1倍多，没有到2倍，但是超了他们大概30%。那我们在 Warfarm 方面应该是第二名，如果把我们几个星域加起来的话，应该刚刚超过 Test。第二、第三，应该也许是这个意思，因为 PanFAN 的话，他们也要把 PanFAN 的几个星域加起来，可能 PanFAN 挖的也不少。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星域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经济报告里面已经藏不住了。那我们的制造的话，依然是这几个垫底的，非常急需追赶，稳稳的在各个大的这个势力里面排名倒数第一。这个跟基建也有问题，也有关系啊。所以潜力还是有的，但是目前做基建的人还是少，就是做工业的人还是很少，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做工业。然后你做工业的话，这东西确实是大浪淘沙，有很多人尝试，很多人尝试之后各种原因放弃了。希望你带着一些游戏经验来，也不要去脑子一热来说我要搞制造，我要去搞市场。你应该做一些考察，什么东西应该做，什么东西不应该做。我们的市场这个蛋糕很远远没有说饱和的地步，只不过太多人都冲着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去，给他们撞在一起都死了。很可惜。OK，那跟着这种经济报告一起来的还有墩子、PLA、PLB，这些人有些是仇恨帝都敌对的华人，一部分是华人，还有一部分是这种眼睛长在鼻孔上面、长在脑袋上面的社会正义人士，他们就来义务视察了，问问有没有会计挂奖的。这些东西都好办，都很好解决。然后从一开始200个隐烘拔掉我们2个超旗4个大鱼，把我们就比较措手不及，因为成员都没有习惯。现在你们应该都习惯各种隐烘来了，你们都知道怎么去应对。但是依然有成员会死，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伞不够稠密。这个我要批评一下我们的教育，可以说公司的管理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联盟管理的问题。一些错误不能够很快的反映到新玩家的身上，新玩家必须自己吃过亏，他才懂这个啊，原来这种事情做了会死，不能做。但通通往往来讲，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讲代价已经很大。我可以去补你死掉的超级，但是我很难去帮你补你死掉的基拉，或者你死掉的伊什塔，死掉的各种各样的常规莫名其妙损的。比如说我 AFK 死一条大鱼也有可能，对吧？我偶尔想要飙车开个 pilot 也有可能。这个墩子像这种东西，它可以矫正我们成员不良姿势，是个不错的帮助。但是你不要给它经常内容，我们成员要做到，你需要做到去严格要求，严格按照联盟的要求规范自己的姿势，好吧？基本上。比较轻松的话题我就讲完了，那这才15分钟， 今天为什么要你们都来呢？今天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们讲啊。第一个是我们1月份开始就有会有警告公司这种事情。OK，在月底，如果你的各项指标都比较差的话，我会把你放给你发一张黄牌。那我怕有些人在月底又是过年，突然吃张黄牌有点错愕。那现在正好1月半。OK，过了15天，我大概的告诉下你们，对你们，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让这些公司管理能够明白联盟要求和你们自己公司之间的差距有哪些。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对于相对来说，与其说是警告，不如说更是一个逆流发展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些标准你都做得很好的话，那你可以看见，你等一下就可以看见这些标准。做得好的指标的公司都是哪些？他们的公司发展是多么的快，他们能够在这个服务器里面存活多久？我们来了一些新公司，那这些新公司，他们之前所在的联盟可能管理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许这些问题比在 WC 比 WC 的问题还要大。那但是这些公司来了之后呢，他们本身很虚弱，这个不是说歧视他们，就是说。之前没有得到很好的土壤去培养自己，很虚弱。那我希望你能够借这种机会，既然我们有这些数据报告，你要跟着数据报告，把它当做一个病例，把它当做一个药方，来解决一下自己公司的问题。OK，希望你们公司能够发展的比较好一点。这不是我又平白无故给你增加一些麻烦。OK，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表。感谢我们的 IP，它这个数据还是很聪明的。对，它这个做的表格还是很好看。OK，我们还是需要这种人才啊。如果你会做 data analysis 或者是 data mining，可以找我报个名，好吧？那你们看第一个舰队出来，让他们小鸡别拆我的反应稿。那个，如果你能开奥苏斯以上的船，你去 CEG 驱赶一下七八个 AOM，10来20个，再拆我的反应档。OK，我们继续啊。这是总舰队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总舰队数是在每个月增长的。那1月份85个是一个是半个月的数，如果这个月过完的话，应该这个月的舰队应该会超过100个。这个月矿舰队当然是也有原因的，因为每天都会有月矿，但是我们的攻击性向外攻击的队伍确实变少，这个和 FC 有比较忙有关系，当在年关，所以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们的散打 FC 更多的应该打出去，而不是这个在家防守，在家防守也是有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在晚上，我希望你们组织一些往外走的舰队。如果你的公司能够自己组织舰队的话，非常好。OK，我知道有些公司日落星海、创世、银河，他们是自己组舰队。但如果你们这些舰队能够拓展到联盟，能够把联盟其他公司的人也加入进去的话，那就更好。OK，首先，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舰队的 FC 能不能够带。OK。我们需要更多的新 FC 啊！今天下午那个 FC 很不错，这个国服可能也是名将，我一直都不太认识，不过今天听了他带队非常稳，OK，之后我们会请他去尝试带更多的队伍，更多种类的队伍。今天一开始他就带的六营，六级就很难带，OK，我们再多给他一些机会看看怎么样。然后第二张图是总派的数。这个12月份的总 PAP 居然只有5600个，比11月份还少了将近3000个，这个挺吃惊的。有可能是我们DPS 啊、LODI 那些联盟统计方法，他们自己 PAP 不再跟我们一起算了，跟我们一起算的这里面只有 FRT。OK，那这个，但是我认为可能12月份大家。还是比较懒散一点，在 意外11月份的时候，还可能经常要拆一些堡垒，熬夜干一干什么之类的，或者顶级骑队打一下 saddle 啊之类的。但是现在12月份，特别在11月份末的话，saddle 离开 task，然后意外几乎没有人来了。到现在去欧沙的话，也几乎一开始没有人来。所以12月份的 task 总数，这个降低的有点不太正常。然后这个月的话，一个就半个月已经比去年整个月要高了，比上个月整个月要高了。同样月况队有0.5这么一个权重在里面，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舰队的数量应该也是多了一些。OK，应该也是公司的 FC 或者是散打一些 FC 他们发放了一些 type。OK，这是个好的现象，希望我们在月底之前能够达到10,000个 type。总共达到10,000块，OK。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出勤，对，这个表格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些评论是我写的。这个 Maria 给我们发了图，但是主要的评论都是我写的，那记录了我当时看这些图的时候一些想法。这个图上面的 T2 后勤数量，和 T1 后勤数量，你可以看一下，虽然到了最后他们的数量几乎持平。但是这个 T2 后勤的下降的速度，有一点过于快，我想考虑一下，是不是因为十一月份，是不是我们在十一月份打了一些比较艰难的战，我已经忘记了，可能我不太记得了，数量很，OK，你们更多的一些 T2 后勤，T1 后勤的增长，你看我们半个月大概达到了去年。我们这个月从1月份到1月份的12月份的话，应该会有比之前更多一点，那说明我们的新人更多，这是个好事。不过新人的话还是要按照联盟规划来走进，这样你们才会脱离这个红线，到这个绿线上，或者是到这个蓝线，好吧？那我们看一下刷怪量啊，这个哦。你可以把图点开，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数字了。这个刷怪量的话，CVP 给出来的数据，它是地区性的，它不看这个刷怪的人是 FRT 还是老外。比如说 Boom 在这边刷，它也算我们。OK，总的来讲，1月份的刷怪其实是少了，和12月比是少了，甚至和11月份比也少了。所以可能说11月份是我们人口最活跃的时候。但是从 Mongo 的这个持续在线人数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平均，不管是在各个时区的平均在线人数和在峰值的最高人数，都比11月份、12月份要高。那么为什么我们在12月份和1月份，不管是刷怪也好，出勤总数也好，数字都不如从前呢？这个我想。有可能是和我们的效率有关，仅仅从刷怪来说，可能是和我们的效率有关。因为在域外的话，虽然我们很挤，但是人不多，那而且那些星系的总安等比较低，到欧沙来地盘大了一点，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分散开，和跳桥也有关系啊。好消息是，今天跳桥的系数已经全部到了。我们跳桥马上就会有，和跳桥有关系，和固定诱导有关系，导致大家不愿意分散开。但是还有一些原因，我认为在欧沙我们人数变多之后，撞车的数量提高了。那具体的，我不想再改破坏规定。那我们具体在爆点方面应该怎么去提高？该怎么分配常规船和旗舰？这个是我下一个月要考虑的问题。OK，我比较理解那些，比如说我四开吉拉才能维持我一个小旗舰的同等的效率，这个是 OK 的。但是有些人四开吉拉把它放在和一个旗舰的星系一起，这样就会影响总的效那你们作为常规，甚至是作为小航母，都应该分散到边缘行星去，而不应该放在核心。核心既有墩子。流量又特别大，交通量又很大，所以说， 都不太适合常规和小器件转换。OK，说快，我一开始还是在前半年，我还是会比较重视。那越到后面的话，其实越不看重这个刷怪兽。我们看下一个投资名单，现在我们的刷怪税大概占整个联盟收入的91.5%，这个非常不健康。如果有人说，哇，老板，你这个联盟好厉害，刷了这么多，但是你看我的制造只有3%，任务赏金我倒无所谓，1.5%，因为总有人喜欢做任务，而且确实做任务对于新人来讲，最开始那几个礼拜做任务还是比较好，这个 OK，我能理解，1.5%，甚至希望它再高一点，我甚至希望它可以再高到10%以内都可以。但是这个制造开发民税实在太低了，只有3%的收入是在这里。好的联盟，可能人口足够的联盟，我说的是那种足够大的联盟，可能他们在堡垒上可以占到这个联盟收入的40%，在堡垒上面，我们很明显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呢？你们刷的再多。没有制造，等于你们右手从怪里面拿钱，左手就把它交给制造商。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这些制造商都不在 FRT，甚至不在 WC，意味着你右手从统合部那边拿了刷怪的工资，左手就交出去了，交给制造业发达的联盟。这是一个很可惜被剥削的事情。那不好意思，那我们这种华人联盟，受到的这种隐形剥削特别多。OK，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有所好转，希望制造业能够发展起来，好吧？非常畸形啊，这个经济非常畸形，不是很好。公司税收分解图，这个稍微看一看就行，因为每个公司的人口不一样。其实这个我希望 Maria 下个月能够帮我做成人均的税收分解，好吗？就看总数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好看。不过让人比较高兴的就是，创世和银河超过了伏羲，这个他们的人口肯定是应该是不如伏羲的，不是肯定吧？可能应该不如伏羲。然后 SGCN 以它的体量来讲，也提供了高的不可思议的人均税收，说明他们的成员单位收入很高，很有效率。OK，这就是其他公司要学习的，这是其他公司要学习的。啊，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创世和银河，因为他们公司已经到了一定的体量。他们的管理也向我表示了足够的成熟，我相信这些管理，他们两个公司管理的能力，所以我给他们两个公司都给他们单独花了3个半月的时间，允许他们在自己某一些星系里享受独享的刷怪和挖矿权利。这些权利其他公司也有机会可以的，但是我同一个时间之内不会有超过两个公司。因为地就只有这么多，OK，那在3个半月这两个公司的合约到期之后，这些地会空置出来，那我也许会把它们，放到联盟共享，我也有可能把它作为下一个激励的项目，给下一个想要快速发展自己的公司提供一些便利，但是这些公司都是答应过我，用这3个半月的时间。提高一定数量，我们大家都同意好的泰坦价值和泰坦数。创世和银河给我答应的是30加以上。OK，那我可以看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谈一下。啊，大概我们下一个项目在4月份之后才会有空。OK，这两个公司的合约是到3月为止。OK。我们看一下出勤报表。OK， 这些出勤报表呢，人数极少的公司我就不是很想谈。你们人数极少的公司的话，有犯错误会比较明显。那个下面的 metric，下面那个指数你会看到，如果你公司人数很少，而且这些少数人还犯错的话，那你这公司可能会直接被发个红牌。那我主要想谈的是在80个人以下，但是在10个人、20个人以上的公司。还有就是我们的大公司，OK，我们先看大公司。大公司你也可以看到这几家。如果你的红线远远超过你的蓝线的话，那么你这公司，要准备吃屎了。银河虽然八怪很厉害，但是它在出行方面没有表现出和创世一样的实力。它的人口和它的出行比例并不是非常好看。至少你要这里面所有的大公司，你都要保证你的蓝线比红线要长。如果你的蓝线不如红线长的话，我建议你要么整改一下，要么继续开始踢。那现在这个排名倒数的行星之光、TCF 这个两个 FIT 的元老级公司，任何老公司发展到现在都会有这种问题。这个我能理解你们，因为你们在其他联盟。在 NC 或者是在 MIT 在 PL 可能已经死了，PL NC 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这种公司死掉，这是这个游戏的现实。我并不非常怪你，但是同时也说明你们的公司管理对自己公司并没有非常上心。那再往下看，小马公司175个成员，只有45.5次出勤。再往下，希尔瓦纳斯公司，你们希尔瓦纳斯公司已经加入 FIT 可能有小3个月，居然只有11.5个出勤，那我开始要怀疑你们这公司来 FIT 做什么？我并不是让你们在这边在维纳继续待着的，我是让你们能融入这个集体的。OK，然后再往上，FBC。FBC 的 KB 数和 FBC 的出勤数并不成比例。如果你看 KB 的话，FBC 大概是整个联盟排第三，但是他们的出勤数在大公司里面排倒数第六，这个不是个很好的现象。说明你们公司只有少部分人在玩这个游戏。那我想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OK。那再往上，叶落，叶落是一个新人来的比较多的公司，但是你们也至少保证了超过200个出勤，不过这个我也是比较满意。像神域星空，神域在多次对我批评之后，这回终于，居然人均出勤达到了2.0，这个我非常高兴，这很好。那再往上。就是 C SGCN 这个啊都做得非常好，那 SAID 也是很不错，巨大，它这个一时半会很难解决伏羲的问题。但是伏羲要做的，我的建议是增加一些管理层的活力，招募一些新管理。老管理你们有足够的水平，我非常信任你，但是我也相信你们的时间有限，在这么大的公司里面，我建议你再增加一些心血在管理层。OK，创世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我不想批评创世，但是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有我们谈到创世就能够想到的这种，其他公司里面也有，就是说发现这些人才，提到你的公司就会想到，提到 SARD 我就想到嗜血，想到白脸王，提到吃瓜就想到左手，想到老李，提到 PC。我就不知道想到什么，反正 PC 现在人到处都是。OK，你们的公司也需要这些。银河虽然人很多，虽然银河公司的管理也很独立，但是像这些公司，你们需要有自己的领头的人物，才能够激发出团队的凝聚力和积极性。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80人以下的小公司，这个就哈哈，计算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引入了借鉴了 Gons 的一个 数字，借鉴了公式一个计算公式，他们有个叫 SAC metric， 我们就叫它懒惰的指数啊。那我们每个月会把一个公司作为这个懒惰指数的中位线，作为标准。上一个月公司是 SARD， 这个月好像 SRD 又被选上这个标尺。如果你是标尺的话，你肯定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在标尺之上的话，你比这个数字要小，这数字懒惰指数当然是越小越好。如果你在这个数字之上的话，你的公司也很不错。那问题在于，你如果在这个公司的数值之下，同时你不是一家大公司，那么你这公司应该考虑一下自己小问题。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建盛的问题就是，首先 CEO 就很懒，其次成员也很懒。等下我还可以跟你讲到建盛好像是排名倒数。在 ESI 方面排名倒数前五还是前四？那我们再往下看，CN、IEF 还有 H1P 这两个公司问题差不多，就是招人比较慢。虽然他们已经很接近标杆了，这个做得很不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的公司实在太小，所以就很容易一不留神的滑出标尺。那再往下看，紫竹梅这是不错的，OK，微积分。以他们的体量来说，也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拜占庭，我其实挺惊讶，拜占庭这公司已经默默无闻比较几个月了，反正他们还能够就堪堪维持在我不想批评它的线上啊。然后德雷莎，我要稍微的批评一下，他的公司比较大，比我刚才提到这些公司都大，但是它的指数也很大。OK，同时德雷莎下面还有个问题，等下还会再讲。啊，然后时薪，阿里 Pay 啊，ZZH 这个公司，我想喷你们，你们月底如果再不改好的话，准备吃黄盘，好吧？不多说啊，出勤太差。然后这些大公司，你可以看倒数的几家大公司，小马啊、福熙啊、FBC 啊，就是大公司是很难避免落入到这种比较肥的状态，因为你体量太大了。不过我就是算人均的，所以没关系，我把你们单独放在另外一个篮子里面去比较。OK，你们不用太担心自己的这个懒惰指数。你们可以看最后一个叫 OPGSK 的，这公司肯定下个月就完蛋了，直接把它踢掉，老外公司，屁事儿不干，可能就只有 CEO 是活的。我们刚才踢了一家这种公司，有一家华人公司已经被我踢掉，只有 CEO 是活的。后来我踢掉之后。普通成员来找我说，不好意思，我们 COA 了，连演员了，公司能不能回来？我说不行，再见。OK，更好看就是后勤啊，这回我只让 IT 拉了后勤。我觉得后勤是我们这个短板，后勤和加成是我们的两个短板。那下个月我可能还会再让他拉一下拦截，这种舰队里面比较缺的船，我觉得有拉出来的意义。你也可以看出来，特别是第一后勤是一个新人流入的这么一个标志，因为我们的初始团推荐的都是第一后勤，这是一个他们进来的标志。这个没关系啊，第一后勤多不代表你的公司有问题，但是代表你这公司需要说给新人更多的呵护，给他们更多的指导。OK，那加成方面，加成这个我不喜欢看加成这种数的，这种梯形，不，这叫梯形吧，这叫反正差距太大。你可以看到 SGCN 确实都是老人，不管他们从刷怪的单位效率来讲，还有他们的技能点来讲，可能都比较高啊。那到后面的公司就要往上赶。首先 SARD 你的加成船数量和你的公司人数就不成正比。然后，叶落是新人公司，就可以理解。我聊了你，创世还行啊，不批评，表扬一下吃瓜，行星之光和神韵。以你们公司的人口来讲，你们贡献了足够多的价值，这个是其他公司的榜样啊。还有这个大熊猫公司，大熊猫公司是。首先，以前它只是6亿的一个私人公司，但到后面呢，因为 PBC 的一些玩家融入进去。那可能 PBC 的玩家之前技能点都比较高，所以他们在这个线上也很突出啊，也不错，也需要表扬。那 NE 的话，不错，虽然 CEO 已经是个废人了，但是他们的人均出勤率、人均加成款出勤率又很高，等于他们的核心成员还在，而且这些核心成员技能点都不低，那这是个不错的现象。OK，不错的现象。我希望这个表格里面下个月出现更多的公司，而不是这么几个吧，不管是加成船还是拦截船、克隆船，有更多公司参与，而不是几家公司的专利。这个是一个必要的趋势。OK，那这个表最后一个 ESI，我们来看，让我一个个来看。第一个是 Office Logistics 云轨后勤，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以前的 AFK 玩家，他有很多大于号。那罗根把这个人全部踢掉，就留一个。然后谢瓦纳斯，我不知道谢瓦纳斯的总监今天有没有来。他的 CEO 告诉我说，在年后会清理掉所有没有交易赛的这个，但是现在看上去实在是很恶心。OK，然后 WSZGR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狗屁公司，等我找到之后先把它踢了再说，我连我都不认识。然后我自己的女娲，为什么女娲会有这么高呢？因为女娲其实可能30%是我的号，那。我自己有几种情况，你的 ESI 是没有的啊。我可以提醒你，就是说有些时候你被踢爆了，你被从群里面踢掉是什么原因呢？有几种情况，第一是你改了密码，你的游戏如果改密码的话，ESI 会被自动抹除，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合法的 ESI 在我们这注册，那我这边就会报个警说你的 ESI 被消掉。第二种情况是你这个号通过正常途径，在这个叫什么论坛上买卖过，这个号也会被消掉。那第三种情况是你这个号被 ban，这个在我们这里情况比较多，我天天可以看到有人被 ban，其实这个都是看得出来。如果你的 ESI 在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被删掉的话，说明你这个号肯定是被 ban 的。大家都是过来人，没什么不好意思。但这种情况你要把这个号彻底的踢掉了。你要把这个号彻底的从我们的数据库里，从你的 seed 里面删掉，这样我这边就不会有报警，你的公司也会稍微轻松一点，不会再让你背一个你不能上线的人来。OK，那女娲的话，我不知道七爷在不在，麻烦把所有的没有交 ESI 的，包括我踢掉。Norris 国家，其他地点，然后电商公司的话，我不知道令狐冲在不在。电商有一个自己的公司群，里面大概是个魔兽群吧，现在。那我给电商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年后2月份之前把55减到5，要么令狐冲，你就要换一个号来存 KD 了。这个公司我就要踢掉了。然后你们看倒数第六名，这个叫 SDWK 的，这又是个老外啊。这个老外公司准备要吃那种什么，要吃门了啊，要指引他离开了。行星之光、FRCC、CGH 这几家公司呢，除了 FRCC 公司的 CEO 找我报备。他们有一些玩家没法上线，对不 OK？LATM 从来没有找我报备过。CGH 的话，总监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所以在年底 CGH 可能会被踢掉。如果你现在是 CGH 的普通成员的话，赶紧换公司啊！我怀疑你的总监我是找不到了，我已经不抱希望了。那剩下的几家？在10以上的几家都要自己考虑一下。如果，特别是如果你是个小号公司的话，更没有意义，就更没有道理。比如说，CSR Core 是一个小号公司，对不对？比如说，CSQY 也是一个小号公司， 比如说 FRT Holding 这是一家小公司，如果这几家公司都做不到你把你 ESI 降到十以下的话，没有道理啊，没有道理，那我们就开始定啊，很简单。OK，ESI 大概就是这些。其实你想想看，整个公司只有十个人没有交 ESI，我是其中之一。但是一个几万人的联盟，只有十个人没有交 ESI，我们才有多少人？有800个没有交 ESI。这个让我很不安，也让我很生气，也让我想哭。总之，让我有很多负面情绪。那这些负面情绪会被传染到你身上，会被传染到这些公司身上，然后会导致这些公司被踢掉。OK。行了，就这些。然后，来了一家新公司啊，大家欢迎一下。天山是以前这个我们出去的，以前我们的老玩家 WC 的，其实哎，华人里面很多都是 WC 老玩家，这个没什么谈。但他们来自龙岩，对，德克联，决定加入我们，欢迎他。希望你们在这边能成长的茁壮一点。OK，那今天还有最后一个事情，还有最后一个事情，都睁大耳朵，不是睁大眼睛，别亲耳朵。我们春节嘛，才算我们中国人一年。今年严格来讲还没过完，大家都比较辛苦。稍等一下。今年大家也比较累啊，我们也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看看可以打出一辈子。然后今年有两家华人，新的华人公司非常耀眼，刚刚加入进来就非常耀眼。他们是三明和 AOM 对吧？那刚刚他们刚刚来的时候，欧孚的领导人，包括我，没有对他们的领导人，就是对三明和 AOM 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普通成员有足够的，OK。当时我甚至不让你们去欧米斯特收割，我可能对领导人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我对他们的成员也信心过足，这都是我的错误。那这些错误给我们联盟造成了非常大的败。不管是在外交政策方面还是军事，我们都遭受了不少的损失。那很明显，这种错误是不能再重演。最近 AOM 和北方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那么我们要明白，欧米斯特是一个堡垒。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监牢。只要 AOM 待在欧米斯特一天，他就要受到自身和 TAS 的共同的制约。那他们和 RR 拉兰对我来讲是一种的危险性。同时，这个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奇能异士啊，在从中。搭了很多桥，那我不想看见在日后变成领中1v 多少华人的东西，这个是我不能容忍。那么我会在今天开完会之后去告诉 GOTT 的 CEO，WC 会在2天之后和他们拉板。特纳和血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任，在整个游戏来讲都很重要，特别是在今天，因为其他任何地方都基本上有一个很稳固的势力在带着，已经不容许版图再变化太多。但是北方依然处于一个不稳定和在变动。我们自己本身是 对这些信息没有任何兴趣，我也不在乎谁住这些地方，但是我在乎的是，我得保证住在这里的领导人不和我们的敌人有来往。那德克联打个比方，目前就完全不在我的视线之内。德克联的住户华基、龙燕、Darkness 这些人的领导人的态度，我都很清楚。说 Dragon 他虽然争议确实有，对，他不是一个名声非常完美的领导，但是他在和我的合作期间，至少没有背刺过我们，所以我对 Darkness 对德克联没有任何的想法。OK，那你们需要做什么呢？这个不要太紧张。OK，首先，但是你们要有三种知识团，啊，要有三种知识团。幼宁、隐轰、猛龟。其次，如果你在 R 有账号的话，你现在需要决定自己的做选择了。你需要有个去留，不能在两边都有号。这48小时是我留给你们撤离物资用的。OK，其他的都不需要去太紧张。我不会把自己说，我已经之前我就告诉你，不会，WC 不会立刻投入到另外一场战争。现在的北方战争，未来的北方战争，都不会是我们去做主力，跟我们关系都不是很大。WC 有一个始终不停的使命，就是把在全宇宙各个地方对自己有敌意的团体都一一歼灭。我们不允许这种威胁进一步扩大，或者这种种子进一步发展。那这种过程应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轻松。OK，我们应该从这里面锻炼自己的舰队，发现一些乐趣。然后慢慢的就把敌人全部打死。OK，大概就是6个事情：汇报一下工作地点，汇报一下你的建筑地点，然后准备好幼宁、隐轰和猛龟建筑，准备一些 C-Flex，然后招募更多的填燃料的工具人，就几乎就只有做填燃料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其他的。现在目前来讲没有其他的。那 Type 的奖励会在月底最后一周开始算，高安。隐轰，不，高安的猛龟号，还有零零的隐轰号，你要准备好，然后遵守一下生产的要求，包括诱导的要求、装备的要求、配置的要求。OK，留公司管理去看一下半月汇报，找一下自己公司的弱点在哪里，趁这15天再解决一下，争取不要去第一个月就被发黄牌，好吧？然后我们48小时后拉拜 R，